好，来我们继续看哦，就是心真如门哈。好，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哈，所以呢，我们会有这种差别之相，是因为我们的啊心起念啊心起念。好，当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哈，我们就会起念，这是什么？华鼠哈？为什么它叫华鼠嘞？它明明不是老鼠啊。好，为什么它叫华鼠？所以当它这个东西第一次问世的时候，第一次在这个世界上出现的时候，没有人认识它。那为了要认识它，就会开始有定义，对不对？好，有定义。好，那么它是什么颜色？蓝绿色。所以当我们依着这个境界，一个这个境界，我们开始去分辨它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念头出来？第一个，它是蓝色吗？它有点接近蓝色，可是它不是蓝色。所以当我们在它是什么色？这个蓝色，可是不太像蓝色，是不是又有一个蓝色的概念在心里面出来？它会比对，然后它不是蓝，但是它又有点蓝。好，那么它有点绿，可是它又不是绿，所以它是介于蓝跟绿。所以这时候呢，虽然是一个东西，可是 除了这个东西，我们心里面就有开始有各式各样的念头出来。好，那各式各样念头出来，当我们最后界定它叫做蓝绿色的时候，前面那个蓝色跟绿色它就又没有了。好，一个新的概念出来了。好，所以这叫妄啊，就是生灭的念头。我们要学习一个新的东西，所以喜新厌旧啊，其实不是厌旧，是依着这个旧的概念啊，然后我们开始会有新的观念。好，新的观念之后，所以人在学习啊，五岁的时候的想法到十五岁会改变差别，十五岁之后再到二十五岁的时候又有不同的想法。好，所以呢，我们说，如果离开了这些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妄念哦，好，我们的这一生剩下什么？如果不要去讲我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我什么时候想什么，我什么时候买了我的车，我什么时候买了第一栋房子，我什么时候有第一个事业，我什么时候读了什么学校，如果把这些有形有相的生灭的东西通通都拆掉，我剩下什么？却发现什么都没有。是不是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妄念的话，这些所有的东西统统等于是有等于是没有。好，则无一切境界之相啊。所以其实当我们今天要去反求诸己，要去找到这个心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超越这一切有形有相的东西，去阅读，去了解，去体会自己的这个心啊。所以呢，因为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去解读这个世界啊，这世界是好是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好，太大的关系。所以呢，所以他这一个结论，他说一切法从本以来，本来啊，好，本来他的从本体来说啊，离言说相，你说要去说他啊，他这个法的本体是没有办法言说，离开一些言语，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当大家一片沉默的时候，大家的心思是怎么样？是开放的吗？还是害怕的？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设定，有很多的界定啊？当我们没有来上这个课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佛法的课，我们大家对佛法它本来就有一个概念在，就是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课程，我们会有一个预设立场，然后来了之后可能也是有什么跟自己想象中不太一样，所以呢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要去言说，要去描述的时候，我们已经只能说一部分。譬如说我们现在上完这个课，我们在上这个课的过程，我们可能会觉得啊，谁可以来，谁可以来，谁可以来。然后你下课之后，你打电话，跟那个某某人来，讲的时候，要去描述我们这一堂课的内容，你怎么去描述它？就是不错，然后第二个是很好玩，所以，跟你想象不一样。但是他问说，那到底是什么不一样？他就讲不出来了，你就是来就对了，好。 那么我们其实也是这样哦。好，我们吃过榴莲的请举手。好，榴莲是什么味道？请问它是臭的还是香的？还是先臭后香？还是先香后臭？还是它吃下去会怎么样啊？是吃了之后你会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所以诶，这种没有，对没有吃过的人来讲，你是没有办法去言语去形容它。好，就像喝水，水是什么样子？好，没有喝过水的人，你讲它是凉的吗？也不是哈，你讲它是水啊，因为没有办法形容。好，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要介绍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介绍看得到的，我们可以介绍说得出来的，但是那个说不出来的，就没有办法去介绍它，就是心的本体，这个真如体啊，它是离言说相，啊，说似一物即不中，啊，这是这个南玉怀让，啊，这是这个禅宗祖师啊，他去参访六祖的时候，六祖说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啊，他说我要去说它是一个什么，像一个什么就不对了。所以当我们能够言说他已经离开他的本来的实相，所以我们才会说叫做不可说不可说哈。所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你能有思有想有念，好，那这个呢就不是。好，所以呢刚才有人问呢，师父诵经跟读经有什么不一样？诵经跟读经，有在诵经的请举手。好，有在诵经哈，诵经，诵啊，诵普门品，诵金刚经，好，诵阿弥陀经都没有关系哈。当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呢，我们是一边诵一边想啊，这一句什么意思？那一句什么意思？那一句又是什么意思？的人请举手，是这样子的。一边诵一边说啊，这个师父有讲过哈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嗯，六祖大师就是这样子开悟的，嗯。一边念一边，我们会这样子诵经吗？不会。好，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就说啊，这一句是什么啊？心真如门，这个真是什么意思？如是什么意思？心真如又是什么意思？它是什么内容？我们去思维。请问在思考的时候是第几世在思考？第六世。好，第六世思考，它是有缘的，对不对？好，读过唯识的哈，我们知道六世。几元身啊？几元啊？什么元？眼是九元嘛，是耳是呢八元嘛，好，鼻舌身这三个七个元嘛，好，六是第六是有五个元嘛，后三五三四，对不对？好，第六是五元哈，五个元，这表示它是有元的，它是必须依靠一些条件，它才有办法去。起叫做心缘相，所以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譬如说我们讲真如，我必须要知道真是什么吗？不是，必须要知道如是什么吗？如果我是一个外国人，然后我是使用英语的，我就不知道真是什么，如是什么哈？好，真可以翻译叫 reality 呢哈，如呢？你怎么去翻译那个如？在佛法里面如。它的概念是什么？好，然后空性那是什么？是不是空性我们现在翻成 emptiness 啊 ，emptiness 啊，就是 emp 啊，那个空啊，空啊。但是它能够翻译所谓的空性吗？就是它其实这个概念是好，这种空性的概念呢，跟这个如的概念呢。它其实你很难去用你的第六意识的思维可以把它想出来，它离心缘相。好，所以当我们第六识我们在思虑的时候，我们读经啊，在思考，我们用的资料库是什么？这个五缘里面呢，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有种子，第八识里面的种子。好，请问第八识的种子会让你出来哦？表示你曾经有这样子的经历，你才可以依着这个文字去思考。如果是一个西方人来读，或者是一只狗来读，它虽然也有第六识， 可是问题是他的缘起的就不一样，他就是在拼拼的这是什么呢、欸、他的思考是不太一样的，他的逻辑也不一样。那我们要讲、哦、要讲出、欸、这个对于这个经典对我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我们的思考就会串联到我以前所学习过的背景。我读过《金刚经》，我读过这个《楞伽经》，我读过《楞严经》，而我们会把以前的资料库拿出来做比对。可是对一个完全没有读过的人，他在读这个啊，什么叫真如啊？这《大圣起信论》从头到尾，他就是有读哈，可是他的思维的模式是又不一样。啊，所以呢，其实这个离心圆相哈，我们可以用思维的，但是思维只能选取片段。依着我们的经验去读，所以每一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在诵经的时候也用第六意识在诵，可能我们就还是会是跟读经的效果差不多。所以诵经 的修行的方法、哦、它是在后面、哦、他有讲到，他说其实他真正能够依着真如心来起修的，就必须要念而无念。你在念，你不要用第六意识在念，那用什么什么什么？那用哪一识在念？你是没有用识在念哈，就是你在念的时候，你是当下的这个念头，当下的心很清楚，能念之心清楚，所念之佛，所念之经也很清楚，但是没有当下、哦、没有能念，没有所念。所以他在这边呢后面有讲、哦、那怎么样能够入到这个真如门，他既然离心圆相，你怎么去入他、哦、所以呢这个离心圆相他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我是一心故名真如。他说他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心好、哦的本体来谈，你没有办法言语，你也没有办法用好，就是第六意识去思维它，没有办法去圆它。好，但是这个是不可修的吗？既然不可说，那何必在前面又要谈？所以他后面呢有一个问哈，有一个问跟一个答哈。他说问什么？好，他这边问：若如是意者，如果是这样哈。那我们能不能够依着这个真如门来修，诸众生等云何随顺而能得入？是不是我们怎么顺着它、啊、怎么样随顺这个心、啊、而入到自己的真如？好，所以他说不是叫做不执着，或者是他已经离心圆相，离 言语相、啊、离文字相，所以就无言无说。无言无说我们听经干什么？都是言语啊。好，所以 有人他就会误会，他说既然心他本来一丝不挂，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挂碍，那 就都不要执着，所以他就会变成执着一个不执着。好，执着一个不执着，所以呢当我们去修福修慧，好，去听经闻法，他就说啊，你这种人执着，我们一切呢通通都不要执着，就变成什么都不要修，所以很容易在这个地方走错路。好，起心论这个马明菩萨他说，你要记得，虽然他是虽说、哦、虽然他是不可说，但是、哦、但是不妨碍说。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是人道，我们要用言语，我们用眼耳鼻舌身意在行这个法的时候呢，我们要说，但是无有能说所可说，就是虽然说，但是不要执着。好，虽念亦无能念可念，这样叫做随顺。好，最后呢，如果最后呢，我们连念的这个念呢都不起，都不执，好，那叫做入了自己这个心，随时随地都是这个心，随时随地都是真如。好，那说还是要说，但是说了之后不执着。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到，就是过河不须船，如法欲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我们现在是什么定位？我们要知道自己现在是有烦恼的还是没烦恼，有执着还是没执着。我们任何 当我们不在佛门中，在佛门中我们会知道，哎呀，不要执着，会记得，提醒自己不要，不要产生烦恼，不要产生我执，不要产生法执。走出这个门，走出道场的门，回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世界，我们不执着吗？我们想要不执着都很困难，因为身边的人全部都是执着的，每天都在问你，你要吃甜的还是咸的，你要吃西餐还是中餐，我们要去哪里玩，你爱不爱我，你不能说我已经是阿弥陀佛了，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好，我已经是佛陀这一组了，你干嘛要一直讲那些执着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在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一种怪人，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一眼睛睁开就是色，耳朵一听就是声，色声香味触法每天就是在这边变化生灭，那么我们要不要用它？要。好，所以虽说无有能说可说，世间人都喜欢眼见为凭，喜欢看广告，好，那我们就让我们的佛法有广告的效益，让人家一眼就能够产生一种觉性， 马上印象深刻。好，如果有这样子的力量，我们的一句话就可以让人家有所醒悟，那么要不要说？当然要说。所以念亦无能念可念。好，所以呢，其实我们要随顺，随顺这个世间人喜欢色声香味触法，那么身为佛教徒，我们对佛法的信受之后呢，要怎么样去实践？我们就是在表现佛教徒也是色声香味触法，让人能够产生一种觉性，产生一种快乐，产生一种舒服，甚至于他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到佛法的可贵，而不是佛法的不可亲近。所以呢，他说虽说无有能说可说，虽念亦无能念可念。我们在学佛，可不可以诵经？可不可以拜佛？可不可以听法？都可以啊。但是听了之后，这个法是要让我们入，而不是让我们执。如果执着，我们就很容易像刚才这样在那边算算算，专注在我们的佛法里面，然后呢就忽略旁边还有很多的讯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来修行了之后，它就是让我们还是去做一切修一切善，而放掉我们执着的那个心。因为修善念佛乃至于断恶，乃至于持戒，这些都是为了要对治我们的妄念心、妄想心。结果我们常常为了要修行，为了要修到不执着，所以反而怎样，增加了很多的妄念，很多的原则啊。好，那么这个是能不能够这样慢慢慢慢的去契入这个真如法，是可以的，是可做的。所以有的人说啊，那既然这样子，我们修行都是一种执着，不要有法执，那就不要修行，这个很困难哦。我们当然是要想尽办法哦，做越多，量变会造成质变哦，并不是说不执着之后就把这个经典全部丢到一边。好，所以在六祖坛经里面有一个法达法师，他送法华经送了3000部，这个法华经可以送到3000部是很厉害哦。这个法华经如果你要送一部，是要治你说都不要休息好了哈，我们算哦，这个法华经有28品，28品里面呢，其中有一品叫做普门品。这个普门品如果大家有平常在送的很快，大概15分钟，假设以15分钟来算，15分钟乘以28是多久时间？好，28品的普门品这样的长度，所以一部法华经送下来，你送的很快，大概7个小时，非常熟练呢。他可以送到3000部啊，表示他这个从出家以来修行以来就一直送个不停，这样子算是非常精进的人。但是他来到六祖坛经里面的六祖大师面前，他在连最基本的佛门礼仪，连顶礼他都拜不下去。好，所以六祖大师呢，他从来没有骂人呢，他不会对人家不客气，因为没有什么可教的嘛，无所谓，就是随缘接引。但是他却第一次去骂这个法达，他说你这个样子，你礼佛礼成这样子，你干脆不要礼，你心里面一定有一个什么东西被你障碍住，把你障碍住，心中必有一物。好，说你到底在修什么，运习何事也，你这是平常在修什么，你是有什么伟大了不起的 功课，他说我已经送法华经送了3000部，他真的是很了不起，他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确是如此，但是这个了不起却变成他的障碍。当他去要去礼拜一个没有读书的人，不识字的人，六祖大师是这样哦，他拜得下去吧，拜不下去。是我是什么人？我读饱读诗书哈，可是我有没有开悟？开玩笑，当然就是没有开悟，才会在那边拜不下去，才会有做到做不到的问题哈。所以呢，当他要顶礼的时候，他拜不下去，因为他被自己的那个我已经很好了，我已经很棒了，那个身段放不下去，就是一个念头而已。好，六祖大师就呵斥他。好，跟他说，你现在礼佛的目的，好，礼本折慢床，你竟然拜到头都戴不下去啊！所以你自己就要知道，这个才是真正的罪过。真正的罪过是你心里面的那个我执。好，当他听完了之后呢，他说，那我这个法华经里面呢，我这样子了解了之后，那我以后还要不要送法华经？你看，送法华经的结果让我执着，所以表示这个法华经怎样？好，不可以送哈，等一下送完我就变得很执着，那怎么办？那就不要送经。好，六祖大师跟他讲，这经典有什么过失哈？经有何过？起障如念。然后他说，经典有什么过失会让你这样子好产生障碍？是你自己的问题啊。所以当他听完之后，他才知道原来是自己啊。不管你选择什么法门，自己的执着会障碍我们入这个法门。所以他到后面呢，了解心开意解了之后，他还是没有停止他的功课。我们功课做得不够多，我们没有像这个法大法师这样，我们也没有像三昧水忏里面的悟达国师那么了不起啊。所以功课更是不能放啊，还没有建立功课之前就要不执着。我们通常都是去执着柴米油盐酱醋茶、财色名食睡，我们就去执着一些世间的名利财色。与其要执着，好，我们来到佛门里面执着。佛门里面的执着会到最后，他会告诉我们：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可是我们没有修到100分，没有修到一切善，我们没有修到圆满的时候，出不了这个功德。我们是因为修太少，才会一直我执很多。如果我们真的照佛法讲的哦，时时刻刻都是在修行，都是在用功，都是在念佛哦，哪有空去在这边比来比去？根本就没有空哦。我们每天都是要忙的事情都忙不完的，哪有空在那边讲一下是非？没有空，都是因为很空哦，所以人无聊就随着这个妄念开始在那边好念了一部经，就开始在那边比你有念过几次这样哦。所以我们其实是因为太闲。让自己的心闲，我们的心的习气就很多的妄念会出来，那我们随着妄念就有分别，有分别了之后呢，就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后面就会讲到我们的妄念是非常非常微细，一不注意就全部的整个世界都跑出来了。好，所以他在这边讲这个真如体，我们直接从最究竟的来讲，其实没什么好说。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根本就是哈。好，此真如体怎样？根本就它什么都不是哈。所以有人说，哎呀，什么叫做实相？如果你今天呢要去想象一个心，你要去找一个心，好，就像刚才这个达摩祖师，他要去找一个真的很坚固的东西，他去找，只要能够被找到的那个都是会被破坏的，因为它叫做生灭。所以他说，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如果没有这个分别心，没有这个妄念的话，根本没有所谓的好坏的境界。好，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好，那如果不可破坏的话，如果我们找到这个心，我们还怕什么？是不是？我们觉得，哎呀，我的自尊心被破坏，那表示我们的执着，我们的妄念放在自己的自尊上。这个自尊是什么？这个自尊也是一个我相，是不是？好，那我的家被破坏，这种是外在的吗？我的财产被侵夺，我的财产也是外在的哦。我的房子、我的身体，这些都是有形有相的，它自然，我们不去破坏它，它自然也会坏，有一天它也是败坏。好，那么我们如果依着这种所谓妄念而起的生灭的一个相跟用，那么它就是会被破坏。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个新的本体，它是不可被破坏的。所以后来这个达摩祖师他说，他找到这个最坚固的， 是不是？他悟到自己的这个心，人人都有，好，人人都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用？其实我们不是不用，而是我们在用的时候迷失了，迷失了把用当成是真的。好，所以呢，在这里面呢，他说一切诸法啊，唯一妄念而有差别。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其实当我们起心动念，它是一个生灭的用，但是不起心动念的时候，我们这个心呢，它在。好，它在。那如果它在，请问当我们在用的时候，它在不在？它不在吗？那它不在，表示我们的心已经迷失掉了，迷到境界上。所以它应该是在，只是我们用的时候，你看忙，一忙就乱了，一忙哎跟人家讲话，然后就随着这个人家讲的内容就开始跟着这边波涛汹涌，然后喜怒哀乐。所以我们每天要问自己，我们今天心情的起伏是因为遇到人事物，遇到好人，遇到不好的事，遇到什么东西，或者买到什么东西，人家送我什么东西而起伏，那么我们今天还是在妄念上把妄念当成是真。如果说哎，人家的来的好的坏的，我们都始终都很清楚自己的心在哪里，那么哎，我们可能就慢慢慢慢的就回到从妄念呢，回到我们的真如。好，可是即使我们没有在悟到自己的心，没有悟到自己的真如心，真实的心，它也没有丢失过，它也始终都是在，只是我们的错误的认知让我们以为不在而已。就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星星，它本来就在嘛，只是你有没有去注意它。当你注意它，好像有的人说啊，那个我以前看过，所以你看我这一次看就很清楚。哎，奇怪，以前星星也是那样，现在星星也是那样，为什么当你知道了之后，这个星星出来你就很清楚？以前不知道的时候，一直在那边看那个球球球，哎，星星在那边走来走去，你可以视而不见，因为你的心没有在那边，没有依着那个境界而起，所以它在它不在没差别。好，所以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吃素哈，吃素之后就跑来跟师父说，哈，原来台北是那么多素食馆哦，人家素食馆本来就在啊。以前你没有吃素，你都找不，都根本就没有去找要去吃素。可是当你要吃素的时候，发现，哎，这里也一间，那里也一间，哦，它不是最近开的，它本来就一直在。是，所以唯一妄念而有差别，我们的心其实是会随着我们的方向，然后开始会去寻求我们要攀缘的对象啊。好，所以呢，他说，如果真正要去谈的话，哈，这些言说就是说过就没了，好，说了一百句哈，那个能够留下几句，大概没有留下几句，好，所以呢，哎，其实我们常常就是上课的时候会配合一些影片呢，也是不得已，为什么？因为哎，这个法这么好，我们很纯粹的去读哈，读完等于是片字不留，读完就没有什么留下来，因为。有读等于没有读，回去都忘光光。但是如果放了几个影片，大家诶好像感觉好像比较有印象，印象比较深刻。好，那以后再提到这个影片的时候，你看我们大家就彼此有一个默契。但是如果这一堂课没有来，我们要去下一堂课要去谈，要谈说啊，那个什么星星，它就是什么星星，根本搞不清楚，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现在谈啊，那个薯条，大家就知道那个薯条是什么。可是上礼拜没有来的哈，就不知道那个什么薯条哈，是不是？哦，推车，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就会记得这些东西？但是记得这些东西哈，这个记完了之后，它对我们的真如心有没有什么障碍？有哈。当以后我们要入定的时候，就会想到那个薯条，然后就会笑出来哈。所以呢，哎，你看言说其实是假名无实，但随妄念不可得故。你真的要去找到一个让你的心可以好，就是不要被障碍的东西，这样子才有办法哈，脱离这些所有好的坏的境界。要不然我们其实大概见一个人，我们对他会有印象，听一句话很难没有反应。好，我们还是在这个境界中很容易执着这个境界，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悟到自己的本心，我们才有办法真的叫做超然物外。 如果没有悟到，我们就会牵肠挂肚，见一个是一个，见一个就一个印象。好，所以真如事实上讲这个心，它其实是没有相，但是真正的要去悟到它，其实它也不妨碍依着这些相来悟。所以他说真正的叫做真如，它没有一个形象，真正的实相，真正的心，你找不到它。好，你找不到它，你要去说，一落言说它就不是。好，言说自己因言浅言，什么意思？我们说常常就讲说要把悟讲在放在身边，放在嘴边，我要开悟，我要开悟，或者是我要悟到无常，我要悟到无常。所以我们常常说痛念生死，所以就把死放在这个额头上，就是常常要记得，要精进，要用功。但是这个其实是有阶段性的，我们刚开始还没有建立好习惯的时候，当然就是要开口闭口就是要以佛言为己言，以佛行为己行，常常都要念佛忆佛。但是当我们修行久了之后，特别是开口闭口都是阿弥陀佛，都是三宝，其实有一点烦，有没有？我们家里面的孩子他就会告诉你说，妈，你不要又在那一套了。所以我们其实是这样，刚开始没有好习惯，我们练习，练习这时候需要，需要去建立一些好的言辞来取代以前的不好的言辞。以前一开口就是三字经，要不然就是批评别人的，讲人家的是非，挑拨离间。现在知道要怎样，要修布施，要修爱语，所以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去学习说好话，学习说这个佛言佛语。好，但是那是为了要改变我们的恶习。等到好的习惯建立了之后，我们要到更高的境界，就是能够化度人于无形，能够在柴米油盐酱醋茶跟人家聊天中呢，人家完全都不知道我们是佛教徒，然后就得度了，那个才是真的很厉害。好，如果我们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伙告斗，他就已经有提防心，他就已经有地，已经有什么，有成见，有我见，你要度他度得很明显，他不会让你度啊。他真正是能够度到无形，那就必须要因言浅言，真正用这个真如心去度，那个才是真的很厉害。所以我们所谓的真正的佛教，它是我们的心的体相用所怎么样去运用，怎么样去妙用，然后用到很圆融。所以譬如说什么叫因言浅言呢？我们现在大家在这个教室里面，如果我是班长一进来，然后大家是东讲西讲，喧哗，大家吵得不得了的时候，我为了要让大家安静，我会怎样？我会讲一句话叫做安静，上课了，对不对？是我们会讲安静嘛。好，叫因言浅言，因为这个安静这两个字，所有的人的喧哗就会停止，就会遣除别人的言辞，别人的妄念。所以我们修行刚开始要念佛念法念身，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杂念，有很多的妄念，心里面一动念就是坏的念头多，染污的念头多，烦恼的念头多，担心的念头多。好，我们的心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念佛念法念身这种善念净念修观行来遣除恶念，遣除杂念，遣除妄念。好，所以要给自己功课啊，我今天要念一万句佛。当我们要去念一万句佛的时候，我们就会少念很多的不该说的话。好，是杂念的人就赶快改成念佛，他就不会一整天谁谁念，因为要念就去念那个阿弥陀佛，他不会烦。我们去谁谁念念那个小孩子，然后小孩子两句就给你顶嘴，你会更气。所以呢，我们与其去造口业，不如用清净的言语来取代口业，叫做因言浅言。可是当我们已经浅言了之后，如果我们还执着这个言说，那么这个言语就变成最吵的。好，譬如说现在大家很吵，我就说安静，然后大家已经安静了之后，我还一直安静安静安静安静，谁最吵？就我最吵了。是我们安静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大家安静嘛？ 可是大家已经安静了之后，我还一直安静安静安静安静，是不是我变成唯一最吵的声音？好，所以当我们现在把坏习惯改掉了之后，这个佛呢要从有念归于无念。真正的佛叫做觉性，就是我们自信已经有觉性，没有觉性之前，哎呀念一下哦，有念珠提醒自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好，不发脾气了之后还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那这样子这个阿弥陀佛也会变成一种障碍，是不是？哦，所以呢这叫因缘浅言。所以不但是因缘浅言，好，浅了之后连这个言也不执着，好，所以呢他说真如体其实真正无有可浅。好，就像我们说真的要 让大家安静，人家本来就是安静的，如果本来就很安静，你就不需要一进来就是那边安静安静，那你就是在炫耀你是班长。好，所以呢无有可浅，为什么？因为以一切法悉皆真，本来就是如是，亦无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所以一个叫做真，一个叫做如。所以刚才讲心真如，它就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就是它就是这个法界它最真实的道理。所以不管是凡夫也好，不管是佛也好，大家都有这个心。好，凡有心者皆当成佛，只是早成跟晚成。好，所以《法华经》里面有一个常不清菩萨，他说我不敢轻忽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皆当成佛，只是我看不到他现在成佛，我觉得他罪该万死，我被他折磨我就很痛恨，没有办法真的打从心里面去了解众生皆有佛性的这个特质。好，释迦牟尼佛他因为知道他看到每一个人的可塑性，所以他才愿意这样子，老人家在那边讲好苦口婆心留下只字片语，是啊，但是我们可能佛弟子我们就没有办法忍受啊，这个人学佛一年习气还这么重，学佛十年习气还这么重，学佛三十年竟然还是很贪吃，我们是很没有办法忍受我们用佛的标准高标准来判断这个人能不能成佛，是修行一年修行两年，佛陀修行三大阿僧祇劫呢，我们修行三年就想要成佛吗？好，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用这种高标准我们来要求自己，所以前面三年修得很精进，第三年之后没有起色就放弃。好，我们也会用高标准来看别人，甚至于看法师，这个法师也不怎么样，那个法师也不怎么样，剃了头又怎么样，对啊，剃了头也没有剃多久，所以也不怎么样啊。好，所以即使我们这一生都很认真很精进的在修行，可是到最圆满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差距。那这个差距呢，其实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因为这个差距还是没有放弃我们对自己成佛的信心，那就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真的了解这个所谓的真如。他说真正的真如啊，是所有的人都有的，人人皆有，一切法皆同如，一切法悉皆真，从本以来皆是如此，是不是？那我们今天还没有成佛之前为什么会被障碍，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妄念而有差别，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功课都不一样，但是不能够否认大家都有这个真如自体，悉皆真。好，那么我们要怎么去体会它？好，必须要从什么随顺而得入，是从一切的善法中，一切法说念无有能无有所，好，能念可念，所以能念之佛，所念之佛，好，能念之心是佛，所念之佛也是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行住坐卧的时候，我们每天在看在听眼耳鼻舌身意，能不能够时时刻刻都安住在真如自体，好，那就要看功夫了哦。所以以前有一个禅师啊，这个禅师他想要去闭关，那么可是问题是闭关有时候要因缘，那这个有一天呢他就遇到了一个老婆婆，这老婆婆呢就说啊，师父你想闭关哦，好，我供养你三年，供养三年呢，师父是很精进哦，就在那边修，修到底修什么不知道，三年之后呢， 就要真相大白了。所以三年闭关圆满呢，这老婆婆呢就每天啊派了一个孙女啊，她十七八岁的黄花大闺女去供养这个师父，好让她慢慢慢慢培养感情啊。虽然她每天就只是一个洞啊，然后把那个饭放下去，这样子久了也是会感情，对那个屋子里面的那一个人产生了一种感情啊，因为这是我的师父，我每天供养他。好，三年期满哦，师父出来，好，孙女要去迎接师父，充满了感恩之心哦，期待之情。好，老婆婆说，孙女你等一下哦，接师父的时候你要这样这样如此那般哦。好，等到师父出关，她就哇，师父我终于看到你了哦，就一把抱住他，他说师父快说快说，你是什么感觉。好，那这师父修得很好，他说你抱着我没有用，因为我已经心如止水啊，山东无暖气啊，枯木已寒崖啊。他说就像是枯干的木头靠在这个悬崖上，这个悬崖这个壁崖是寒冷的壁崖啊，所以寒冷的这个悬崖是冰冷冰冷，然后你又是一个枯干的木头，所以呢靠在那边其实靠了三个冬天，靠三年也不会擦枪走火的啦。好，这意思就是我修行修了三年，修到我真的心就是非常的平静。好，那这个老婆婆呢听到这孙女的回报，说哈，我三年供养只供养一根木头啊，就把这个木头赶走了，请师父继续去修行。师父知道他修的不够，因为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禅修的时候，我们守住一个境界，这个境界叫内守悠闲。我们把所有眼耳鼻舌身意，不要看，不要听，不要想，念头通通停止。我们真的悟到了吗？我们真的了解了吗？如果我们在定中可以清净，我们动中能不能清净？我们下坐可不可以清凉？我们在道场中我们有正念，我们出去滚滚红尘能不能有正念？真正在动中才叫做真功夫，真正人家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到底有修没有修，是不是？好，所以呢其实在这个修行中呢，我们以为守住一个境界它就是清净，那个还不够。好，那只是一个境界而已，你制造出来的。如果我们能够连这个境界都不执着，连这个境界好没有了，好的坏的我都是如是，那么这才是真的。所以呢过了好几年了，又遇到了这个师父，这师父又遇到这个老婆婆，老婆又知道啊，师父你还要闭关，说师父你再去闭关，我再护持你。好，这时候还是派这个黄花大闺女去，已经二十几岁，更美。好，三年又期满了，这次师父出关了，黄花大闺女又去迎接这个师父哦，这感情还是在哦，只要有供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师父出来之后，哇，他还是又去把他抱住。师父，我实在太高兴了哈、哦！快说快说，你是不是跟我一样高兴啊？这时候师父的回答有没有一样？这不一样。师父说哈、哦，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要给你婆婆知。哦，哎呦，这一次不太一样了，答案是不一样了。天知地知哦，你知我知哈、哦。当然呢、啊，你抱我，我知道，你也知道啊。但是这个知哦，婆婆能不能知？婆婆又没有来抱，婆婆怎么会知？好，所以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也知，我也知。你有佛性，我有佛性；你有真如自体，我有真如自体。所以，当我们对境触境的时候，我们会有感受。我们会有感觉，我们吃到这碗饭，我们会知道它是好的、坏的、酸的、甜的；吃到这一口水，我们会知道它是凉的、是温的，还是热的，还是好冰的。我们会有这种分别。当我们对境的时候，会有妄念。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行，才能够有判断。只是判断有分别之后，你不会执着住在这个境。因为你即使在境中，你还是不会迷失，你的真如自体还是在，所以知还是存在。好，这次婆婆就很开心啊，说：“哎呀，这次就对了哈，师父你真的找到你的心，太好了。”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过程。好，那么在马明菩萨他在讲这个真如自体就是要这样子哦，我们真的要先找到了这个真如自体之后呢，悟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啊。面对一切的妄念，我们还是始终没有离开过。因为一开始就讲哦，这个真如门跟生灭门，这二门都各种摄一切法， 有没有？它都是包含一切法，所以表示不管我是动还是静，我们的真如始终是如此，始终是骗一切实，骗一切空，骗一切处。好，那么如果我们要起一个念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的心还在不在？我们的心其实还在，只是你能不能够依着你的真如自体起用。如果可以，我们就可以像前面讲体大相大用大，如果离体，我们就只会住在这个境界好坏美丑上，我们就会产生错误的判断。好，就会产生像刚才我们讲看到那个星星，有看到没看到，看到了又算错，算对了又没看到，就很容易就会只会选择一边，会落入两边。好，就是这个就是两难了。所以呢，这个是这一段就讲到了这个真如体。那么我们下礼拜呢就会讲一言真如，然后进入了生灭门。啊，请大家回去啊，就是把这个后面第三页第四页看过一遍。好，那下一次我们在讲这个本觉始觉的时候呢，就可以很好，就是可以比较快一点。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么我们要来回向。